达尔文得了什么病？作者：方舟子。从30岁开始，达尔文就备受疾病的折磨，全身都出现症状，经常出现胃疼、恶心、呕吐、心悸、皮肤炎症、口腔溃疡、失眠、头痛等，每天通常只能工作2个小时。用他的儿子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普通人的健康生活。这个疾病折磨了他40年，在晚年时才有所好转。有20个医生给达尔文看过病，包括也是名医的他的父亲，以及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医生，但是都没有诊断出病因，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治疗办法。这个伟人究竟得的是什么奇怪的病，成了医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后人众说纷纭。一些英国著名医学家都想在这位已故多年的最为著名的英国人身上一试身手，专门研究达尔文病因的学术论文专著，我读过的就不下10篇，实际数量当然远多于此。因为当时的医生没有能够发现达尔文的身体有器质性疾病，所以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心理疾病。达尔文在信中曾经提到，他的许多朋友怀疑他得的是疑病症，其实没有病。在达尔文死后，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有心理医生就尝试着给达尔文做精神分析，认为达尔文的病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的焦虑神经症引起的，在潜意识里压抑了对专横的父亲的不满。在弗洛伊德学说失势之后，心理学家又找到别的解释，例如达尔文之所以得病是因为担心进化论会引起太大的社会争议，精神压力过大。有一个学者专门针对达尔文的心理疾病写了一本书，还有一部达尔文的传记是在这个框架里展开的。在这些心理学家眼中，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的心理素质竟然如此脆弱，这让一些敬仰达尔文的人感到是一种侮辱。他们力图为达尔文的病找到生理原因，各种假说被提了出来。一个说法是药物慢性中毒，当时的西药和现在的中药一样，很多也含有砷、汞等重金属，达尔文吃过这类药，其症状也与砷中毒有类似之处。不过砷中毒一旦发作，如果没有进行排毒，病情就会越来越重，而达尔文的病情却时好时坏，从这一点看又不像是砷中毒。另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时，在南美感染上寄生虫锥体虫引起的。达尔文曾经记载，他在南美被一种虫子咬过，而这种虫子现在已知是锥体虫的宿主。达尔文也记载，他在贝格尔号船上曾经多日发烧，似乎表明是寄生虫感染。他的发病进程出现的一些症状也与慢性锥体虫病类似。不过从记载看，达尔文在开始贝格尔号之航时就已出现过一些症状，说明他的病未必都与锥体虫有关，即使他真的感染锥体虫。最新的研究表明，达尔文得的其实是一种当时不知道的疾病，全身性乳糖不耐症。哺乳动物的乳汁中都含有乳糖，小孩喝了奶以后，乳糖在小肠中被乳糖酶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然后被吸收。断奶以后，人体就渐渐丧失了乳糖酶。这时候，如果再吃含有乳糖的食品，大约2-3个小时后就可能出现过敏。人体失去乳糖酶的程度和速度与人群有关，大部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断奶3-4年后都失去了80%到90%的乳糖酶。 因此，乳糖不耐症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中最常见。但是，由于他们的饮食中很少含有乳糖，所以不容易表现出来。其他地区的亚洲人和犹太人则还能保留 20% 到 30% 的乳糖酶，而北欧人、阿拉伯游牧民族和非洲一些养牛部落，则大部分人都一直保留有比较高的乳糖酶，不会出现乳糖不耐症。只有大约 10% 的北欧人，由于遗传等因素会患有乳糖不耐症，有的要在断奶十几、20年后才出现严重症状。达尔文很可能正是属于这少数欧洲人。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研究者仔细研究了达尔文的病情记录，发现其症状与全身性乳糖过敏一一吻合。达尔文通常是在饭后两个小时开始发病，发病时间也与乳糖过敏相符。他们还发现，在达尔文的日常饮食中都含有牛奶、奶油等富含乳糖的食品，而达尔文病情好转的时期则恰巧是他碰巧没有吃这些食品。另外，达尔文的亲属中也有几个人有类似的病情，这也与乳糖不耐症通常是遗传的这一点相符。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基因鉴定来确诊乳糖不耐症了，这只需要有一点组织样本就可以做到。是否有必要为了确认达尔文的确是乳糖不耐症患者，而打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的达尔文坟墓呢？即便是达尔文大多数时间只能待在家中过隐居的生活，这让他可以专心的思考、实验、著述，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为生物学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也因为体弱多病，他主要靠通信与外界联系，留下了大约15000封通信，成为后人研究达尔文思想、生平的宝贵资料。达尔文给后人留下的文字材料之多，研究他的思想、生平的著作之多，在大科学家当中罕有其匹。他个人的不幸，却是后人的幸运。